长影，
先去后面。
对对，长影，它里头前面有辆。好。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和去年那个就是有点联系。去年如果大家听过去年讲过一个那个开始代码优化，然后里面主要也是就是跟那个 Season 这个工具有关系。今天也主要还是跟 Season 有关。OK， 我们是在 PYCon 2014现场的节目。OK， 那个先从今天这个演讲主要是最近那个前段时间用 Season 做了两个东西，一个是 Redis 的那个客户端的一个库，另外一个是 Product Buffer 的一个实现，就是用 Season 重新实现了一下。然后实现的过程中有一些就是心得吧，就是首先我们先看一个，就是说平时都会遇到的一种就是说接口设计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接口会你会觉得更简单。比如说大家先看一下这两个，可能对于使用者来说，一开始你的直觉可能会觉得后面这个要简单一些。这个也是目前那个纯 Python 的一个 Redis 客户端它所采用的一个设计，就是说我们叫 Redis 它有很多命令，然后每个命令做了一个方法，然后但是我最后实现出来的是上面这种方案，也是把命令当做一个参数传进去。因为这样首先对于一个实现者来说，选择上面这个是有它的那个原因的，就是说实现起来会更简单，我不需要维护那么多方法，每个方法还是不一样的参数，而且Redis它本身它命令也会增长。但是随着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设计到后面就增加 pipeline 的知识，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到这里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清楚了。上面这个看起来似乎比后面这个还要简单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就是说你把这个 Redis 这个命令当作是数据还是代码的一部分。上面这个接口的话就是把命令纯粹是当作数据处理，后面这个接口就是把这个命令当作一个方法，也就是传统这个代码的一部分。当作数据的好处就是说这个数据结构本身你可以进行各种的操作，比如说你可以你执行一个 pipeline 之前你可以先预处理一遍，把一些重复的命令可以去掉，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包括说用那个 list comprehension 生成一对命令拼量执行。所以就说这个简单这个东西有时候会有没那么，就是一开始看没那么清楚，可能跟你最开始的直觉会有些区别。对于这个接口来说，就是说从实现者的角度，就是上面这个设计会需要维护的接口更少，然后也可以实现的更简单。另外就是这个库的话，在 GitHub 上面有一个 benchmark， 就是它会比那个纯 Python 那个版本要性能要按照我的 benchmark 的话要快10倍不止。原因的话当然一个是因为它是 Season 写的， Season 的话后面会花更多时间详细介绍 Season 的那个具体的用法。然后但另外一个我觉得跟设计上也是有关系的，就是你一开始选择一个更简单的设计的话，你的实现上你可以去选择更加
高效的，
更加高效一些的实现，就是你可以把简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对于这种简单的东西，尤其是可以重用的东西，我们希望把它做得尽量完美，就不光是在使用上方便，也包括在运行上达到最高效，至少达到 C 的那个级别的性能。因为之前像使用纯 Python 编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建议大家一开始不用太关注性能，就是说提前优化是万恶之源之类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性能的。比如说你开发一个服务器，或者是开发一个比较通用的内部的话，你会希望这个东西尽可能高效。因为平时工作中很多东西也没有什么说很复杂的算法呀什么东西的选择，其实最终你的快慢就取决于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如果你那为什么Season 进来，就是因为在 Season 之前 我们在性能Python的性能这个问题上，或者是就是两边倒，或者是说我们使用纯Python实现，我们先不考虑性能，在最后再来考虑，或者就是说一开始我知道这里是性能热点，我需要我就只有一个选择用 C 实现，然后再做一个 Python binding。 但是这两个抉择就是比较痛苦，毕竟你有使用 Python 实现和使用 C 实现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就是开发过程。那 system 就是使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填补了中间这个缝隙。 OK， 我们后面会具体看到 system 的具体内容。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实现另外一个 protobuf 的事情。protobuf 是谷歌的一个那个协议编解码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它的设计理念是很简洁的，也是很聪明的，就它通过你一个专门一个那个协议描述语言去描述你的协议，然后可以达到就是可以提供一个就是与语言无关的一个编解码的功能。它这个除了语言无关以外，另外它还有个比较聪明的一个设计，就是它是向前向后兼容。原因也就是它这个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编码规则的选择。它这个编码规则基本上把字段编码成这样 index type content 这样三元素，然后顺序由 type， 然后通过这个 type 你可以就是可以知道 content 的长度，从而就是就可以把整个消息给解析出来。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它这个设计非常简单，算法也很简单，编码的格式也很简单，但是我很困惑地发现它的官方实现非常非常复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最开始也是使用它的官方实现，然后最后发现就是哪怕是就是 protobuf 官方实现里面也提供了 Python 的接口，它提供两种 Python 接口，一种是纯 Python 的，另外一种是就是基于它的 C++ 实现的一个 Python binding。 但是我发现就是哪怕是它那个 Python binding 效率也很低，就经常因为协议编解码在服务器里面是一个非常的非常使用非常频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性能很容易成为瓶颈。所以我就决定重写了一下，重写的时候我去参考它的那个设计规范，就是它的编码的描述，我发现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设计上是很简单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实现了那么多东西。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是它是针对 C++ 去实现的，就是说它的可能它最早实现的是应该是 C++ 的版本，然后 C++ 里面它需要做很多的那个代码生成，因为为了使用上的方便，代码生成啊，还有那个里面内存的比较复杂内存的管理，一些缓存啊之类的，然后最后在上面加一个 Python binding， 这就使得这个作为一个 Python 程序员，我只用它的 Python 接口，我就觉得这个就太大了。那重新使用 system 实现的这个 C protobuf 就1000行代码以下，然后基本上它的功能也都有了，啊，除了那个编译器 protobuf 它带一个那个消息语法的那个编译器，这就是 Python 这个接口的那个 Python 这个实现的这个接口，比它官方的接口是要简洁太多了。OK， 其实前面两个项目主要是想引入就是后面的一部分，就是 system 这个工具对于一个 Python 程序员来说，我觉得是改变的挺多的。就是在过去你就像刚才说的，你或者是写一个 C 或者是写 Python， 但是有 system 之后你可以写 system， 就是说system 有三个主要的应用场景。第一个做一个 Python binding， 就是你有一个 C 库，然后想做一个 binding， 然后用 system 也会比你就是原始的方法要快速很多。另外就是加速你的 Python 代码，就是你有一些纯 Python 的代码，然后你发现这个模块是一个性能瓶颈，我希望把它优化到 C 的级别，但是你不需要直接就另外另起炉灶写一个 C 的版本，你可以用 system 再加上面加一些类型签名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大大的加速它的那个性能。另外 ，system 本身作为一个语言，你可以直接把它当做一个独立的语言去看待。那么你可以从一开始就决定这个模块，我就用 system 写。
不是好多
因 普通 Python 代码它之所以慢的话，它里面有很多那个基本的一些开销，就不光是说你的算法、你的数据结构，就 Python 代码本身执行它有这些本质的开销，这些是你写纯 Python 没法避免的。这些东西也是之前就去年那个分享里面会有比较详细的那个介绍，这里就不继续那个重复。那么 Season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的话，它有这些特点，就是首先它是完全兼容 Python 语法，就是说 Season 可以直接编译 Python 代码，而且包括 Python 2 Python 3它都没问题，不需要在中间修改代码。另外就是你在这个 Python 代码里面你可以加入一些 C 的内容，这就其实挺神奇的一个事情。我们很多新语言发明出来都宣传自己同时动态语言的灵活性、静态语言的那个高效以及类型安全什么的，然后 Season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语言。另外它因为它把 Season 是一个非常那个它的设计理念非常实用，它并没有应该说它的设计不是说特别的那种仪式或者说正交什么的，因为它不是当做一个独立语言去设计的，它的设计理念就是在 Python 的基础上加入 C 的一些特性，包括指针啊静态类型乱七八糟的全能搞定都搞定，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设计。好，下面在 Python 里面有三种基本的一个定义的三种语法。首先 define 我们知道是纯 Python 使用的，包括定义那个函数、定义那个内域方法都是用 define。 然后 C define 就是定义 C 的函数，就是你可以这个 Python 函数和 C 的函数是可以混在一起写。 CP define 就是这个函数既是一个 C 的函数，同时还有自动生成一个 Python 的包装，也就是说你可以用 Python 的方法调，也可以用那个 C 的方法调，这是三种最基本的那个语法。然后我们看怎么调用那个 C 代码，就是在 Season 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第一行是就是说Season 它内置像标准 C 库里面它内置了一些声音，你可以直接用 C import，就里面很多关键字你前面加个 C 就是 Season 的，就是 C 的版本，比如说 C import 就是导入了一些那个 C 的函数的声音。然后如果不是一些内置的，你可以使用那个 extern， 就像第二代码除了前面那个 C define 以外，你剩下的基本就是那个 C 的语法，它们混在一起可以混在一起就行。然后下面这个函数实现里面我们看可以看到那个接口号是一个那个 C 的强制类型转换，因为小括号的话已经被 Python 用掉了，所以 C 的那个语法形成换一个字符变成接括号。我们可以看到 Season 里面很多这种就是融合 Python 和 C 的时候遇到一些冲突的情况，往往是首先我要兼容 Python 的语法，然后把 C 的语法做一些改变，把它融合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Python 和 C 一个混合编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语言。引用 C 的那句，就是你比如说你绑定一些 C 库的时候，它定了对应的局，然后你希望引入进来并且成为 Python 里面的一个全局面的一个常量，你就可以这样写。它甚至可以给 C 传递 Python 的回调，就是我们这里看到我们调一个C 的标准库里面的 qsort 里面会需要一个比较函数的回调，那我们用 cdefine 我们刚才说的它定其实就是定义了一个 C 的函数，编译之后它就是一个 C 的函数，它的类型签名我们看到也是跟 C 的语法是一样，然后它就可以直接调直接传给这个 C 的这个 qsort， 然后这个比较函数里面实际上就可以实行任意的 Python 代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做 Python 班级的一个模式，就是你的C 库可能维护的一个结构体，然后在这个结构体基础上它提供了一系列的一个方法一些操作函数，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 Python 的类里面，它可以直接引用这个结构体的一个指针，它直接维护一个指针，并且提供一个构造函数和细构函数，构造函数里面把这个内存分配好，细构函数里面把内存释放掉，就这个内存本身是 C 去管理的，然后我们把这个两个函数封装在这个构造函数的就 Python 内的那个细构函数和构造函数里面，这样就是这块内存最终就是由那个 Python 的 IP 回收去管理。 这还是就是非常方便。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内层原理可以直接是一个 C 的指针，这个就是应该说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模式。加速 Python 代码主要就是通过说在纯 Python 代码上加入一些类型性能，它马上会生成的代码就会大变量。我们后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生成代码会有什么区别。字符串处理，因为 Python 出现的比较晚，因为在那个 Python 2到 Python 3，我们的字符串处理这块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就是主要是对 STR 它的含义在 Python 2和 Python 3完全不一样。那么 Python 的话，它里面就直接支持 Byte 和 Unicode， 它也支持 STR 的含义在编译时确定，就是你是在 Python 2的环境下编译这个代码，还是在 Python 3的环境下编译这个代码，编译之后它的那个含义就是也是确定的。不管是 Byte 在 Python 2就是 Byte， 在 Python 3是 Unicode， 因为它只是一个选项，所以如果你是希望 STR， 你强制它是 Byte 还是 Unicode， 这里你都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字符串之间转换，就是你很多比如说一些 C 的函数，它需要接受一些 const 的刷新，然后我们有一些 Python 的对象。那它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简洁的，就是你用 C 的 API 的话，比如说你会调用 tybytes from string， 就是从一个 Python 对象里面得到它里面的那个字符串的指针，然后你用 Python 的话，你只要直接赋值，它自动会做这个转换。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叫做 buffer 类型的，就是你放进去
后面
可以抽的，你需要用
之后抽
的，就直接对 C 的这个指针变量做这个 slice 也是可以的。就它把一些 Python 的一些语法也可以作用到那个 C 的一些类型，比如说这种指针上面。这就是把那个Python 的对象换成那个前面是那个把 C 的那个指针转换成 Python 的对象，后面这个是把 Python 的对象转换成那个 C 的指针。然后我们看到像这种对它取长度的这种调用 len 的调用，它会直接编译成那个 Python 对应的那个接口，而不是做一个正常的那个函数调用。便利字符串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然后 Python 也在做了一些特殊处理，它就可以让它生成非常高效的对应的 C 的代码，就是它并不会说像正常的 Python 语义去迭代这个东西，把它当个正常迭代器，而是直接把它编译成那个一个 C 的一个非常紧凑的过程板。Range 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把这个 I做一个 C 里面，就是把它定义成一个 C 的整数类型的话，它生成出来的代码就是这样的，而不是像如果你不做那个 C 里面，它生成就是一个正常的，做一个 range 调用，然后把它当做一个迭代器去迭代。如果你做一个 C 里面，它就会把它当做一个 C 的循环。这个是就是对于一些通常的代码，这种提升会非常大，如果它真的是那个热点的话。GIL 的处理也做了一些特殊处理，比如说你这里面有一些大量的存积算，不需要那个锁住那个 GIL， 你就可以告诉他说我这一块不需要 GIL， 就是方便一点，不需要你手工去调那个 C 的那个接口。PXT 是 Python 里面一个就是类似一个声明文件，就像 C 里面有 H 文件和 C 文件，那 Python 它也会有它的一个声明文件接口文件。这个接口文件就可以让不同的模块之间共享你的那个 C 的一些定义。比如说我们会有那个像那个一些库里面会专门有一个声明文件，比如说 OpenGL 里面所有接口函数大量的包括类型的声明，它会放在一起，然后可以在不同的模块以及库之间进行共享。包括刚才说的这种扩展类，你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文件，就写一个声明文件的话，之后其他模块也可以就是看到 C 的接口去访问这个，这是使用的方法，就是使用这个 C 以后，然后大家也看到。另外一个 memory view 也是 Python 就是二点 比较晚引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 Python 对象里面会有很多那种像 byte array， 包括一些数组，其他的一些数组对象，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里面维护一个缓冲区，一块内存区域，然后这块内存区域会有一个 layout， 就比如说一维的话，它会有一个 range 最大最小，从哪里到哪里，然后你二维的话，三维的话，它你的这个数据是怎么布局的，然后system 对这个也是做了一些专门的一个处理，等于是封装的那个，就是以一种它独特的形式去实现的 Python 这个 memory view 的这个概念。我们看到这个 fill buffer 接受的这个参数，它这个类型比较奇怪，前面是个 unsigned chunk， 然后后面又是一个 slice 的语法，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 buffer 是一个一维的 memory view， 就是说它其实里面包含就只有一个指针，以及这个指针对应这个数据的一个 layout 的一些信息，它并不维护这个数据本身，然后这个数据可以来自任何那个支持那个 buffer protocol 的对象，比如说 bytes、byte array， 还有其他的一些对象，只要它支持这个接口，就都可以使用这个，都可以传进我们这个 fill buffer。然后 fill buffer 通过下面的方法可以取到里面内存区域里面的具体的那个指针，以及它通过它的那个 shape 属性可以取到它的 layout 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我们这个一维的话，我们取它长度，取它的那个 shape 里面第零个字段就可以了。啊，这是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你的 system 里面的一些定义，你还可以导出给 C 用，就是你加一个 public 的关键字，然后生成编译之后，生成出来的它会多生成一个头文件给你，生成一个 C 的头文件，然后你的 C 的这个模块可以被 C 去直接调用，也是比较方便。其他还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特性，比如说这个yield from 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它本身是 Python 3，我们知道 Python 3才支持的 ，Python 2里面你还用不了 yield from。然后如果你用 system 的话，你在 Python 2里面就可以用 yield from， 因为它编译的时候，它就对它就支持了这个东西。另外就是它支持一些并行的一些东西，OpenMP， 然后对 nonpy 也有一些特殊处理。另外就是它就是 C 加加的一些语法，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没怎么用，所以就是练的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它的文档。另外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它这个杠 A 的这个选项，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选项，就是你使用杠 A 选项编译之后，它会生成一个 HTML 文件给你。这个 HTML 文件什么内容？可以看一下，所以它内容本身就是你的 system 代码。system 代码，然后上面有些黄色的标记，黄色越浓，说明这句代码就是编译之后对应的代码会比较复杂一些。然后白色的就是说这个代码基本上没什么消耗。我们可以点出来，可以看它具体生成的那个C 的代码。因为这是一个函数声明，所以内容会比较多。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淡黄色的，它生成出来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做了一个那个转换，因为传进来是一个 Python 对象，它首先转换成一个C 的那个指针，然后这里就是直接 C 的调用 get env auto i，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 C 的整数转换成 Python 的整数，然后返回回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编译出来的代码和你就是并不是说那种特别复杂，而是非常非常直观的一个编译结果，这也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调试。而且你通常就是说你看这个颜色可以大概看到哪些代码是需要再优化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对比两个一个是加了这个 double 类型签名，一个是不加 double 类型签名 F1 F2 两个函数，它里面生成的代码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加了 double 类型签名的这个，我们看到后面这里它就直接是 C 的一个表达式嘛，首先做一个 power， 然后减去后面这个函数就完了，就是这完全是 C 的那个减法， C 的那个操作。然后我们看纯 Python 它编译出来是什么，它就会变成对 Python 接口的一个调用，因为我们知道 Python 里面这些操作符它都是可以重载，所以必须是变成对这个接口的调用。 这个阶段调动频率可能就会做一些更复杂的事情，比如说去检查这个对象是不是有重载这些操作符啊之类的。像刚才说的 range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像这个 range 编译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function 嘛，下面这个 range 编译出来之后就蛮多了，所以它要调用这个 range 函数，然后根据返回的东西去对它进行迭代。另外我这里也放了那个像 C++ buffer 和 C release 里面的一些实现，我们可以看到 C++ buffer 里面这里面大量的函数它都是白色的，就是我已经很小心的把里面的类型签名啊全部加上，它最后编译出来，就是说这个代码本身编译出来的结果已经是这是 C 代码，跟写 C 代码也没有什么区别。那有时候可能会问，就是说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这块这个模块为什么指定直接写成 C 代码？那原因也就是它并不是简单的 C 代码，就是你可以在里面随时可以加入一些 Python 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你真的我想抛个异常，我就可以加个 range， 我想打印点东西，我直接写个 print， 我不用写 C 的 printf， 对吧？就是说一个这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你哪些东西原动的一些类型签名，然后你可以把它变得更高效一点，就可以打开这个文件对照着看一下。然后调试这一块的话，因为刚才说的那个system 它本身带一个 CYGDB， 但是我个人没怎么用，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需要在 system 代码里面断点，你可以用这个 CYGDB。 然后普通的一些调试的话，基本上用普通的 GDB 也就可以了，因为它生成的那个 C 的代码其实还是比较可读的，并不是说可读性很差没法调试。今天内容主要是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把 system 这个东西引入给大家，就是它对我们 Python 程序员平时的编程工作可以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具体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它的文档。谢谢。
好，有什么提问的想问的问。那这样的话因为早上没来得及准备啊，现在是提问的话就有奖品，好吧？
你大概介绍一下 Season 和那个 Python 性能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性能大概比例，
就你没做过一个对照表或者一个
这个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你做一些那种 Micro Benchmark 的话区别是非常大的，就是你如果想看具体的，你可以其实你可以找到我就是去年这个演讲，就是里面会详细的介绍我们前面说的，就是纯 Python 里面的一些像纯 Python 代码里面这四个东西是非常常见的，你包括取一个变量它都需要去命令空间里面去找，里面就会涉及一些那个哈希尔的查找，可能是好几层，包括属性访问，属性你访问一个对象的属性里面会涉及好多那个哈希尔的查找，甚至还包括那个内的那个继承链的查找，函数调用、对象构建，它就说你去看 Python 实践的话，你就在这里面每一步它里面都要做很多事情，然后你把它转成 C 的话 ，C 的一个函数调用和 Python 一个函数调用它区别就很大。
大概能猜多少倍？
就那个 CVDIS 那个库来说吧，我评测的结果是十倍以上。对 CVDIS 消耗的时间是那个纯Python写的那个 VDIS 的十分之一。其实的话你比如说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F 函数是你纯 Python 项目里面的一个函数， 那你里面可能做了大量的数值计算，然后你发现这个函数就是性能瓶颈，我希望把这个函数就是很快的调整到 C 的级别，那我可能在里面加一些这种类型鲜明，就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个。但是就是说你这个文件这个模块它是以模块为单位，就是这个模块你以前是一个纯 C 的模块，现在你希望就是用 Cython 去编译一下，那你就用 Cython 编译一下变成一个那个扩展，变成一个动态库就可以了，然后放还是放在原来地方。然后 setup 给 py 里面它那个 Cython 也提供一个函数，就是你那个 ext module 里面你用 seasonet， 它提供一个 seasonet 的方法调用一下，你 setup py 也只要经过很小的改动就可以支持，然后你以后开发就是 setup py build 一下就行了，它就把它全部编译好，使用还是一样的。
这玩意编译复杂吗？因为像如果写 C 的话，那种刚开始尝试如果觉得里面需要，那其实要编译这个 C 的
你不需要写 make file， 还是用 setup 点 py 就可以。setup 点 py 被 build 一下那个。
那这个东西的话，还能当做 Python 的动态文件跑，它就必须得编译起来。
当做什么？啊，就直接解释就行了。
对对，直接解释。
啊，这个不行，这个必须得编译。
哦，那我想，这个如果必须是引入一些 C 的特性，比如说有类型的那一个不安全，这一种是不是也有？
其实像还是比这个例子，你加入这个大楼之后，然后我传入一个字符串，它会怎么样？它会报错，就并不会直接崩溃。就你加入这个类型签名之后，它是会检查的，它会生成一个检查的代码给你。但是也不是说它完全是非常安全，因为它引入了指针啊各种东西，就是比如说你接受这个函数接受一个岔劈的指针，你传一个。乱七八糟进来还是会有问题，毕竟是 C 的对指针的操作。
我想问一下，那个他对 GL 那边的话支持怎么样？就是能解决多核的占用的问题吗？
他对 GL 的支持就是他其实就是加了一些语法糖，然后方便你那个对那个假锁解锁的调用。比如说这个 with node.gl， 也就是在这段代码前后加了那个GL 对应的那个检索操作，它对 Python 运行时本身对 GL 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贡献，只是方便你去用。
一样解决不了多核的，
多核的看你多核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这个我这一段纯计算确实是很耗时，然后如果我不加这个 with node.gl，那我那个 Python 的多线程就完全用不了那个多核了。但是我如果在这段计算前面解锁这个 GL， 那这段代码实际上是可以利用多核的。因为之前说不能利用多核，就是因为大家全都锁住这个 GL， 我如果解锁了，那这段代码是就可以用的。
类似的
做法，比如说有 C-types 还有 C-FF， 或者是用原生的C-types， 或者什么是这种类似这种电竞的做法，他们的主要适合的应用场景，你更看好哪个代码？C-types
的话，它的
那个使用场景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你的 C 要变成一个动态库，然后 Python 代码去直接去调，然后那个 C 代码需要做什么变化。但是它里面它的问题是它还是达不到最快的那个速度，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参数还是要去做转换之类的。我的意思是运行的时候不一定是最快的，因为你每一个 C 函数调用你的那个都要做转换，包括你的 C 的那个函数如果是返回的是一个一些结构体啊，返回一些指针什么的，处理起来会麻烦一点。
可能还有类似的一个比如说像 Python
之后就是这一代加速Python的效率在看好哪个哪种方式来实现？
应该说几种都不一样。开拍的话就是又是另外一种，它是完全代替开始的一种做法。另外开拍的话可能现在用的人还比较少，之前实际上我们也考虑过开拍，但是还是考虑这东西太复杂了。一方面是它不透明，就是你不知道它最终运行时执行的代码是跟你的开拓代码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会让你觉得有点担心，就是哪一天崩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崩溃。另外像 Season 它实际上有个前任，就是那个 PYREX 就它的前任，后来 Season 实际上是从那个项目发展下来，因为作者觉得就是前面这个项目是希望把那个东西当做一个独立的语言去发展，就是他不想太激进的引入一些很实用的一些东西，但是 Season 就是从一个更实用的角度去，就是所有东西好用就全都弄点，所以他单独成为了一个项目。然后应该说现在 Season 比他的前任要发展的要好一些，因为 Season 用 Season 实现的项目现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那个 G-Event， 然后那个 Kibi 就是一个跨平台的一个 G-Event 工具，也都是就很多东西都是用它实现的。
是不是把那个
Season
开始
的
库都引入了？
是的，
就
是软件
那些
共享
性
嘛，
是
不是？首先你在 Python 代码里面是可以运行任何 Python 代码的，就是
Encode
是一样的，可以让地，你可以像 Python 代码一样的去 Encode Python 的东西。
如果说 C 和 Python 它都有同样的库的话，它到底调用的是 C 还是 Python 的？
就像我们这里看的，你引入这个C 的这个 manot， 你这个 import 是个 C import， 就关键字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看 C 语言它用的是数字，而 Python 用的是那种列表是可以用多种类型做它的那个程式，而 C 语言是不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它出来执行 C 这块它就没办法。
这就像这里看，这取决于这个类型签名的。比如说你说 C 的一个数组，它实际上就是个值，对。然后 Python 的那个列表，它就是一个 Python 的对象，它是不一样。就像在跨行一个 bytes 两个东西的区别一样，它可以隐式的帮你互相转换，但实际上两个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它是检查与保持的 Python 还是 C 的？
检查语法，不太清楚你的。
因为那种拍摄语法和 C 的语法刚说的不一样嘛，就是 C 的语法是数组的话，写的数组的话，它的词的类型是不一样的，而拍摄是和列表词类型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这个 C buff 那个变量，我对它可以做这个 snice。正常的话，这个 snice 是 Python 的一个语法，对吧？对 Python 的列表啊，这种方式操作的。但是在这里它也可以对这个 C 的一个指针进行操作，对吧？它就是 System 把这个语法给，就是因为 System 编译的时候知道你这个 C buff 的类型，那当然根据这个 C buff 的类型它就可以生成不一样的代码。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拿到奖品啊，那我这说一下。
绝手。
对。没有问题，那这一环节先结束。好。
那个上午说过啊，因为我们那个叫什么奖品，叫奖品礼品吧，礼品比较多。那么但是它价值呢，这个
看大家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后来我。